欢迎大家来过一个不痛不痒的人生，我是大妈，
我是圣女。
今天我们又有来宾了，而且来宾也是佛心来着的，是倩华姐介绍的来宾哦。
倩华姐介绍的来宾都很厉害哦。
对，都不是小，都不是那个小咖的，都是很大咖，那个新闻随便Google 都 Google 得到的这样子。
对，输入名字就是第一条，就是本人。
没错，没错。我们请珍珠跟一凡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珠。
嗨，大家好，我是一凡。
哎，珍珠真的叫珍珠哎、欸？是吗？
真的是叫珍珠？
就是那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吗？
对对，真的不是假珠哦，是珍珠哦，
会发光的那种珍珠。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发光的故事。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叫珍珠、欸、
其实好啦，本名真的不叫珍珠。嗯，但是因为我大概从十几岁、十五岁左右，就那时候台湾刚好盛行珍珠奶茶刚进来、嗯，然后我喝什么都要叫珍珠，嗯、然后我的朋友们就乱取绰号，嗯、就哎珍珠珍珠珍珠，然后就这样叫着叫着叫到就这样叫了一二十年，就是我还来不及介绍我名字，大家就会说哎、欸、他叫珍珠，所以渐渐大家都不知道我的本名、嗯、然后后来因为我在跑马拉松、嗯、那我就觉得哎、欸、我其实号码簿上是我的本名大家都不知道、嗯、那我就大家叫了二十年了，我干脆就去改了、嗯、OK， 然后我就改过去了，所以就真的就叫珍珠、
哦、所以这不是艺名来着，是真正身份证上面的珍珠、就是
嗯、真的我很庆幸当初我不是喝青蛙下蛋、哦、我可能是下蛋之类的，
好可爱、哦、好可爱。
所以珍珠会不会也是台湾之光的感觉呢？
倒也没有，不敢当，我觉得台湾之光太多了。
有机会有机会，真的有机会。 嗯， 嗯，好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谈论疾病然后修复过程的一个节目这样，
是
所以就是请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就是知道你生了什么病，然后几岁的时候，那修复的过程是怎么样？
哦，好，我大概是31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罹患了乳癌啊、那当然那个时间很微妙，就会发现很微妙，因为其实我是零期，那医生说你摸得到不简单，因为一般肿瘤都会在深层的内处，你能表皮摸得到，长到这个位置让你摸得到，然后通常会是已经可能已经后期了，可是你却是零期，代表它就真的长在浅层，所以这是运气很好的一件事、嗯、好，那虽然是零期却还是要做的手术都还是要做、嗯、好，就是没办法保留的、嗯，对，那时候我是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是突然间觉得胸部很痒，然后我就抓了一下，我以为是内衣的线头之类的，然后就突然摸到一颗很像花生在你的皮下的感觉，
是有壳花生还是已经把壳剥掉的花生大
小、嗯、我那时候也忘了剥开看对，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就说哎、欸，我这边有一颗东西耶、欸、他说哎呀不可能啦，我说爸你来摸，然后他就一摸他就说哎、欸、真的耶、欸、
所以这是在咖啡厅发生的事吗？
这是闺蜜吗？不然我
不是、
欸、我也没摸过你的，你也没摸过
给我摸吗？
还好不是，因为我怕后面拍很多人要摸。
是是是，
他们说我也想看看你花生长怎样。对，很好。然后
他帮你摸，
他帮我摸，
他
就说
他有感觉吗？
对，他就很明显，真的是一颗。好，那但那朋友就很好嘛，当下一定跟你说，哎，不要怕啦，什么什么的。好，那时候我也要庆幸，因为我才31岁。那说真的，我对。在当下对医学的尝试不是很丰富、嗯、并没有想说、哦、一定要去看医生之类的、嗯、而且朋友也会劝你说哎，不要想太多啦，纤维囊肿的人这么多、嗯、但是我有遇到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就 一切的安排都是很幸运的、嗯哦、我初期就发现了我摸得到，而且怎么那么巧刚好胸部会痒、嗯、它其实乳癌根本就不会痒、嗯、对，那只是一个恰巧、嗯、对，然后我的朋友们是一直跟我说你去做检查，然后还带我去、嗯嗯、那当然第一个当下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是说他判断是纤维囊肿而已、嗯、那我还跟医生讲说那既然都是肿瘤要不要拿掉，他说我们先不，半年后再追踪，因为你拿掉纤维囊肿是会再长的、嗯、你拿掉它还是会再长、
哦哦欸、等一下，检查是超音波吗？还是已经
超音波？那时候是超、哦、超音波，
没有做切片这样？
对对，没有做切片、哦、对、嗯、然后这半年之间就是一直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比方说我那时候小孩已经都小学了、嗯、不太可能会有什么听到小婴儿哭声会泌乳这种东西、嗯、都断奶很久了、嗯嗯嗯、好，然后包括我一直心里觉得怪怪的，可是其实 cancer 根本就不痛不痒， 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觉得怪怪的，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欸，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有乳汁，然后怪怪的这样。那我朋友就是我的这个朋友也是很谨慎，他说，哎、欸，我算了一下、欸，你半年的时间到了，你应该回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欸，
他变成小秘书，
对，他怎么会比我还要谨慎这样？那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刚好在过年前，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过年后啦，过年前那么忙。他说不行，这种东西不能拖，他就硬带着我去，然后。就去的时候，同一个医生一照超音波，他就立刻跟我说：“吴小姐，我觉得你要做病理切片。”那听到这句话心里有点沉重，因为我们心里第一一定会多想嘛，而且觉得他是医生，他看了这么多，你当下讲这种话一定是不乐观。但是医生那会跟你说：“哦，我不敢跟你保证什么，我们就是病理切片比较保险。”对。那做了病理切片之后，他就刚好在做完之后就要过年了，所以他告诉我你要过完年后才能看报告。哦，我要怎么过年啊？
哦，你这个年过得有点……
对，我要怎么过年啊？而且医生还跟你讲了一句，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就跟你讲说：“好好过这个年吧。”天哪，你讲了这句话，我能好好过年吗？你不讲我还没事。对，就这样，我过了一个我永生难忘、很悲戚的年。
忐忑不安。悲戚，哇，
这个心情真的很难形容哎、欸，因为从小到大，其实我是一个不是很幸运的人。我有时候觉得我很幸运，有时候觉得，可是我出生就带着不幸，对。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可是在当下我却没办法勇敢，就是那种是眼泪不由自主会想流出来，然后心里一直酸酸的，闷闷痛痛
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对，
想哭又哭不出来，
然后好像有人抓着你的心，然后你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明明很勇敢啊，我怎么可以不勇敢？”可是情绪是没办法骗人的，
没错，
对对对对对，
我经历过啦，因为我也是被检查过，有一点点纤维囊肿的感觉，我也是等了一个礼拜这样子。
我觉得经历过人都能懂那种心情，就是那不是一句说：“哎，没事啦，你看开一点就好。”哪那么多容易看开，对对对。
后来过了年之后呢？
过年之后就是很不幸的，在当然这当中有很多小剧场哦。我一直告诉自己说，不会的，一定会没事的，我一定过完年看报告会没事的。那以前会嫌自己胸部很小，然后我就告诉老天说，我再也不会嫌弃他了，对我再也不会批评他了，你就让我好好过这一关吧，或者是模拟很多，他如果告诉我是啊，他一定是拿错别人的病理切片，对，就是内心演了很多戏，对，哭归哭，然后还是要演一些戏这样子，好，然后我永远都记得，我就回去看报告，我多么希望他告诉我说啊，你没事，但是他居然就在当下跟我说：“吴小姐，你的报告出来了，你就是乳癌。”哦，我觉得当下那个
晴天霹雳啊，
这两个字就是在你的眼前，就是大大的就出现，打在你脸上那种感觉，
给你一巴掌。
对，真的，真的，真的。而且我们在那时候又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现在 cancer 是比较常态的，但是在以前早期的时候，觉得啊，我得癌症，我要死掉了。所以我那时候问医生说：“所以我要死了吗？”然后他就说：“啊，我不敢给你保证哦，就是他可能也怕医疗纠纷。那可是我听到他这样讲，我更害怕了。然后我就走出诊间。我说实话，我第一次这样，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但是我就蹲在地上，然后人来人往，然后崩溃大哭。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觉得，就是两个小孩的脸不断出现在我面前。
你一个人去吗？看报告？
我那时候有别人陪我去，然后他也束手无策，因为他一直让我蹲在地上哭。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在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说我后悔生这两个小孩，可是当下我是后悔的，因为我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的后悔是我怎么可以让你们没有爸爸又没有妈妈？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要这样子这么可怜这样子？就是当下觉得我就是要死掉，我小孩就是没有妈妈了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的痛苦应该这么说，你刚刚说你是先经历离婚，然后才发现是乳癌这样子。那这样子，这样你就感觉聊天一直给你打击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我觉得有点快要走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是经历过很多关卡，我都告诉我自己，我只要过这关就会好，我只要怎样我就会好。我只要，可是我发现怎么每一关过了都还有一关。在当下我其实有一点觉得我好累了，我好像快要走不下去了。
所以那时候你觉得你快要举白旗了？
快要了，因为我觉得 那是不是这关过了我还有，而且我这关都不晓得会不会过去。嗯嗯嗯，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医生说乳癌的时候，他告诉你说要做完整的治疗，是比如说包括什么样的治疗呢？哦，切除
还是什么？后来因为我去了，其实这家医院并没有很大家，嗯，后来我就是好就是冷静一下，然后当然好了，朋友也都会帮我的忙，嗯，他们就开始帮我查说哪一家医院对于癌症的治疗是特别好的，嗯，那辗转就是他查到说那个和信致癌中心，嗯嗯，他说：“欸，他是致癌中心，欸，嗯嗯嗯，好，那我必须要说，我很庆幸在那边做了治疗，嗯，我也都推荐大家去那边，嗯，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个女医师，嗯，哦，然后她很温柔，她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嗯，哦，我一样就是也是问她医生，所以我要死了吗？哦，然后她就说，其实你只要跟着我们的团队做治疗，你是会恢复的。”嗯，哦，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强心针了，嗯，对，
给你信心这样，
对，就是一个信心，嗯，我会好起来，嗯，然后加上就是我的女儿也给我信心，嗯，哦，对，
女儿那时候几岁啊？
女儿大的那时候小学三年级，
哦，小学判断力已经很够了，嗯，就是她可以知道你在就是你的情绪是怎么了，嗯，然后你可以告诉她你生病，她，嗯，应该可以判断才
对。一开始我是没有告诉她的，哦，哎，因为我是担心的，嗯，对，我也不敢告诉她，嗯，对，那是因为，欸，我觉得她的观察力也是蛮强的，嗯，她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妈妈，其实我知道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了吗？嗯，他说因为我有看到姑姑，就是他的姑姑，嗯嗯，他说我有看到姑姑在电脑查资料，嗯，关于就是癌症的资料，我知道你生病了，
观察好细微，啊，
对对对对，
他看到姑姑查资料就知道你，他是查你的资料，
因为可能我有去医院，哦，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有点惊讶，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嗯，我知道你怎么了，你就是得了癌症，我跟你讲你不要怕，医生如果跟你说你要切多大，你就叫他再切大一点，以防万一，
哦，
就是范围再大一点，蛮厉害的，还蛮有医学常识的，
对对对，
是应该当个医生之类的，
情报分析加上有那个，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判断能力这样子，
对对 对，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在课刚好他的课本上到有一个小朋友叫周大官，嗯，他非常的乐观，嗯，很勇敢的活着，嗯，然后他就说你放心。你会跟他一样很勇敢的活着看着世界，然后我会陪你走下去，就是这一句我会陪你走下去，嗯，我就当场是溃堤大哭，然后我就抱着他的腰，嗯，我就大哭，然后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的小孩都这么相信我，我为什么不相信我自己，嗯，
我也好感动，啊，我也快要鼻酸了，
把小孩教得这么好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自己长得好，
你说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你的确教出了一个勇敢的小孩，
嗯，没错，周大官，欸，我们的听众的平均年龄是四十几岁齁，
对呀，啊，所以我离周大官
会不会有太年轻的听众 不太了解，还是他们小学有没有学过，我们也不太确定，
他们小学可能有学过但是因为我们离小学真的太远了所以为了今天这一集
你要复习我们这一集这功课吗
我还去 Google 了周大官，不许
国语课本里面的周大官吗
没错，然后我觉得刚刚他也是就是珍珠也讲到说医生的这个部分，因为周大官他其实只有活了十岁，然后他就因为他的癌症过世了，嗯，
是，
但是他算是一个台湾的儿童诗人，就是他写了很多他的诗作然后有收录起来，
是，
所以他那时候在住医院的时候他有写一个诗叫做希望，因为他说，嗯，生病的时候希望是一个小小的诊断书，生在这里死也在这里，医师叔叔就是医生，只有医生不会有医死，所以这也刚刚讲到说珍珠因为相信医生的医术指导，所以给了你很大的信心继续走下去，嗯嗯，所以我觉得周大官小朋友跟你的女儿真的是天使，欸，
真的，嗯，对，我觉得救了我命的天使，
嗯，他给了你一个希望，
信心，信心，嗯，
对，所以这个纳入课纲的东西，我们不要随便小看教育部，是这样吗？
真的，真的，因为周大官说，我好好活下去了。
后来就接受，就是就你刚刚说和信的那个治疗，
对对，是是
是，是，就是其实正常来讲，应该是说医生说什么，医疗机构说什么，我们就听话嘛，
对，
对对，
我们就跟着做，不要听信外面的人说，我跟你讲那个化疗药是不好的，你就是要吃什么喝什么，你的癌症就会好。嗯，因为通常在这种突发而且是紧急状况，嗯，你必须，因为它不是慢性病，你说慢性病你要养生，嗯，OK，嗯，但是 这个已经是立即会危及性命的。乳癌是一个很妙的东西，因为我后来就是有大概研究一下，就是它是治愈率很高的，但是它是不治疗很快就走了。对，因为这中间呢，我就是听过有些病友分享，那有人就是好像不能接受这一部分，比方说我失去了女性最重要的器官，我不再是完整的女生，那我不要，我不要做治疗，因为他可能也没有牵挂，我们凭良心讲啦，那我当下的牵挂是
两个小孩，
对，我那时候告诉老天爷说，你只要我要求也不多了，你让我看到他们长大就好了，长大就好了，那你再带走我。
那临期的部分是原位癌，原位癌一定要化疗吗？还是说放疗就可以了呢？
没有，就是先全切，那时候医生的治疗是全切，然后化疗。那虽然已经全切了，可是化疗是以防万一，所以还是要做化疗。对，
医生完全照着你女儿的医嘱在进行。
对，我不知道他们可能私底下有赖过。对啊，说医生你，我觉得你要这样治疗比较安心。对，
那在化疗的过程中，一定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过敏反应，或者是体力比较差、心情低潮的时刻，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有这个呢，我在当下的化疗大概就是三个礼拜打一次，然后每一次大概我的状况啦，我会维持大概5天到7天的不舒服，会很想吐，然后我根本就吃不下。你不要像刚开始还没治疗的时候，医生说：“我跟你讲，你就是吃肉就对了。”那我现在想啊，我最爱吃肉了，这我可以。但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吃肉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要说吃肉，是任何东西，就是连你最爱的鸡腿，你都觉得我好想吐哦、喔。
可能只要闻到味道就不行了，
不行，就是你就算不闻味道，你都想吐。对，所以我通常我在那时候我是要工作的，因为我是单亲妈妈，所以我的每个月都是30天，有5天拿来就是5天拿来休息，就是打完化疗之后我会休息5天不工作，但是其他25天还是要工作，对，那5天我几乎我就是让医生就是开药给我，我就是一直睡觉。因为睡觉就不会想吐，但是我一旦醒着我就想吐，
可是体力呢，你怎么
体力就很低，
对啊，
对，因为你就没什么吃东西，然后我觉得它不是剧烈的痛，但是它是一直煎熬着你的痛，这个叫做煎熬。对，就是比方说你晕车，然后你晕车是不是？哎，它也没有很痛啊，但是我就说哦，我好难过，我好想吐，我好晕。那其实6次的化疗，每一次在不舒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放弃就好了，我下次不要做了。对，但是当你因为你只有5天不舒服，剩下的那几天你是可以恢复的。在那几天恢复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很奇妙，就是这个韧性。在恢复的当下，又觉得说我好像可以耶，我好像可以再撑下一次，因为我已经开始忘记那个不舒服了。对，我觉得这是生命的韧性哦。所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我不要了，我太痛苦了。跟我好像又可以了，再走下去。
哇，有点像这样起起伏伏的心情的感
觉。对，
我觉得是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坚信你可以，就是可以过下去，可以过这一关，我这一关就是要过下去了，这样子。你是不是本来就有一种信念是这样子呢？
我从小到大就是常常会我只要过这关就好，有点好像在骗自己，可是又在努力活着。对，
那这样，
我又想要插播一下周大官小朋友的事。
周大官又回来了。
对，也是感谢珍珠让我认识周大官。
谢谢你。
就是他有一篇诗叫做《邻居》，就是1985年5月15号，爸妈第一次扶我进入开刀房。然后他写说：“焦虑弟弟是邻居，平静妹妹也是邻居，我选择了平静妹妹。”8月5号、6月6号，爸妈第二次抱我进入开刀房，害怕阿姨是邻居，坚定叔叔也是邻居，我选择了坚定叔叔。8月6号、1月25。86年1月25日，爸妈第三次背我进入开刀房，死亡先生是邻居，生存小姐也是邻居，我选择了生存小姐。就是他这篇邻居里面就是讲说，即使我生病了，我是有选择性的，你要悲观或是乐观，你要继续走下去或是放弃，就是存乎一心。
真的，我觉得他一个小孩子能写成这样很不容易。
珍珠在面对疾病也有点这样子，虽然你就是没有看 看过这个
对对，这个写得很棒，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给所有人，谢谢你把它念出来。
嗯，放在病房里很适合，
因为你自己就是亲身经历啦，你就是选择你要继续面对治疗，
选择坚定，选择
生存。对，就是我的路就两条嘛，一个就是后退，一个就是前进。那我只能选择前进。嗯，我不能后退啊，
为了你的小朋友。
对对对对，
说到选择前进这件事，我们就是话锋一转，就马上转到今天的最重要的主题吗？是这样吗？欸，就是过了化疗之后呢，好像听说你过了一才刚做完化疗，你就被另外一个天使找去做前进的事情了。
那是我打完第六次的化疗，
最后一次嘛，
才刚。其实是第六次的化疗前，就是还没打的时候，他就告诉，就有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说，你要不要陪我？哎，你要不要来跑步？我跟你讲，跑步很开心。那我就觉得跑步真的很开心，而且我现在连走路都喘。对，那当然他就热情邀约，那我也就去了。那第一次我就是。对，应该很多人如果有听过我采访就知道，两根电线杆的距离我都过不去。我跟他说这样我要怎么跑步，然后他就说不会啊，你想走就走，你想跑就跑，你不用一直勉强自己一直跑。那当然就是一路上有他跟我聊天，所以我也就这样子跑跑走走，跑跑走走。好，然后之后但到当下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什么感觉，在那之后我要感谢他。有时候朋友我们说他是坏朋友，其实他也是好朋友。对，他莫名的就帮我报了第一场的马拉松。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擅自做主。
对对对对，有时候擅自做主是一件好事。比方说你可以把钱汇到我户口，但是你不可以提我的钱。
是是是，
对对，就是这种的擅自做主。
在练习多久他觉得你可以跑了？
哦，这样说好了，马拉松有一种是短距离，而且他的时间可能就是有些赛事是没有太大时间限制的，他让你可以欢乐的完赛，所以没有你想象中的马拉松就是像奥运选手我一定要跑很快怎么样，没有，其实马拉松也是可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我想回在更开始，就是你本来在生病前或者是生病后你是会运动的人吗？
不运动。
然后就如同你买菜都是要骑摩托车，
不是买菜，我家到巷口买酱油我都要骑摩托车，死都不走路。
这个脚非常的尊贵，绝对不会走的。
而且我就是一定要躺在沙发看电视这样，
然后就是秉持着能坐绝对不站，能躺绝对不坐。
对而且我不晒太阳，然后不喜欢流汗，而且我还嫌我就是我以前是白的，我还嫌我不够白
对，女生都会觉得哎，追求白是非常好的事。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完全就是颠覆了我的人生。
所以你这个坏朋友真是一个好朋友
他把我由白染成黑
这个如天使般的朋友你怎么这么听他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认识蛮久了啦那当然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
因为你可以选择当天不出现啊
其实
对啊，你报你的名你帮我缴钱我也可以不出现
对耶，所以对，其实所以我脑波很弱啊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马拉松比赛，我就是一个传闻中珍珠脑波很弱，
因为你相信你自己啊那我再来分享一下珍珠的那个 slogan 它就是说我们都要成为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人，我们都还没有做之前就败在所谓的不可能这是你的脸书的 slogan
这是我领悟到的对，因为我以前也觉得我不可能，
真的耶，
他跟我说跑步我觉得不可能，
对啊，
他报了 6K 我说怎么可能，
因为说真的一般正常人都不想要去跑步然后你才大病初愈就逼你去跑
步的感觉，对对对对对，而且我那时候头发都还没长几根对，然后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 6K 然后真的是跑走跑走跑走，
所以有完赛也给了你一个信心，
对，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因为有些马拉松是可以很多人会 cosplay 的然后我就参加了第一次，就觉得天哪，原来跟一群人跑步是这么热血的一件事大家不认识但是好欢乐，
会互相鼓励，
对对，他明明不认识我跟我说加油那股力量好像打进了我的心里让我心脏又重新的跳动对，就是有一种那种肾上腺素会冲上来然后回去之后我就发现说我想要参加这样的赛事那当然要参加我就必须要练习啊我不可能都不练习我就可以去参加赛事所以我就开始问我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有跑团你可以加入就固定每周的练习跑团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一个人跑步我可能会懒惰我可能下班累了我就不想去跑步了但是跑团就是一种我好累可是有人在等我然后我已经习惯每周跟他们去跑步跟他们去 因为我是一个会边跑步边聊天的人，嗯，所以 我跑很慢啦，嗯，所以也就是这样 我的路程不会无聊，嗯，我不是一个很拼速度然后埋头苦干，我是几乎都在嘻嘻哈哈，
也有点颠覆我的想象，欸，我以为跑步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
跑步是一件很快乐的旅程
边，哦，跑边聊天，嗯，这是多么大的肺活量，
欸，对对，后来很多人跟我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跑不快了，因为你都在讲干话
快乐最重要啊，
对啊，快乐最重要啊，我完成了我的旅程啊，嗯，而且我都会讲一句就是他们很听了就一直大笑的话，嗯，他说缴一样的报名费你跑那么快干嘛，
哦，对对，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对啊，我整个风景都看到，你什么也没看到，你只看到你的脚而已
哦，真的，
对，而且我都说跑快没朋友，
哦，真的跑快没朋友，因为所以我就觉得跑者很孤独啊，
对啊，强者很孤独，他永远都跑在第一个，啊，他没有朋友，
对对 对
但是你知道我这样一路回来我可以认识多少朋友，
哦，真的，
对，嗯，
那从6K 到全马是花了多久的时间训练呢？
很意外的快，
嗯，真的假的，
就是，好，我要说我的朋友真的是
要炫耀了，台湾之光来了
没因为我本来就跑不快啦，我只是距离比较长，嗯，那我又要说了，我的朋友们都一双手比一双手还要厉害，嗯，都用力推用力推，哦，
我想说不是用脚吗，怎么手
出现了，而且 我当初跑完 6K 之后没多久他就跟我说来了有一场 9K 的美金龙，嗯，欸，9K 的美金龙，然后我就想说，嗯，好，我跑那么烂你还要叫我跑 9K，嗯，我那时候以为我的距离最长就 6K 了，嗯，后来我永远都记得跑完那场 9K 我真的是压线，哦，我的朋友在终点，然后我已经快要被关门了，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我都不行了，然后他跟我说，嗯，你快到了，你就剩两分钟加油，嗯，就是真的已经快要爬在地上爬进终点了，嗯，然后一进终点我就坐在地上，嗯，然后我就说我的人生就是 9K 这么长
了，就这样了，不要再叫我跑了，
我不会再长了，不会再长了，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啦，三天后你就开始刷赛事了啦，
哇塞，
不用三天，
他好了解你，
他也是一个预言家，欸，
对 对我们在庆功赛的时候就开始看下一场了，哇，嗯，对，因为我们跑步都会有个所谓庆功，嗯，就是大家就会去吃喝喝啊，其实就吃吃喝喝聊天啦，嗯，就开始，欸，我跟你讲我下一场哪里哪里哪里这样子，嗯，然后就开始了又恢复平常的练习，他们就开始说其实齁，我一个朋友很恐怖哦，喔，6K 可以 ,9K 你就可以了。9K 可以我跟你讲 ,21K 不远了。
半马就对了。
对，半马半马。然后还跟你说我会陪着你跑。
哦，跟你女儿讲的话一模一样，哦，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我好荣幸哦，大家都想陪着我跑，欸，
是
很幸运，
人正真好，
真的，而且，
跟阿福讲过的话又要跟珍珠讲一下，
这些人真的也很热心啊，就是很愿意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抱着一个没有把握，而且 21K 是山路，嗯，那时候是
山路
已经有垂直高低落差了，
对对对，成天蚕食这样子，
哦，天哪，啊，
然后我那时候跑我还记得就是中间我补给我都吃不下，嗯，他还是把我嘴巴搬开说你给我吃，他说不然你 没力气，嗯
欸，那我想问中间补给有什么小点心呢，
你这差题差太远了，太
遠，我跟你说台湾的赛事真的很棒，嗯，台湾很多赛事中间会有 很多，像我那一场就是水果嘛，嗯，那台湾会有一些什么海鲜嘛，中间有海鲜可以吃，
太厉害了吧，嗯，
烤鸡嘛，
烤
雞，你还可以吃烤鸡，
欸，
对，我觉得台湾其实很幸福，周周有马拉松，
因为这种感觉就像是走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中间吃东西，
对对对对，又可以玩，
没错，
然后又可以吃，嗯，而且一个题外话，就有人之前有人就问说你们来跑马拉松是为了什么，他说我要破 PB，嗯，就是破时间嘛，嗯哦嗯哦，我要来健康的，嗯，然后我都说哦，我来拍写真的，哇，对 对因为赛场上很多摄影师，
是是是，
然后我们都要跟他打好关系，嗯，你要先认识摄影师，
对，
你能叫出他的名字他的相机就会对着你，
就是拍最美的角度，不是脸歪嘴斜的
那种，对对对对，我很会观察摄影师在哪里，所以全程其实都那个脸歪嘴斜，但是看到摄影师马上就要笑容满面，哇，对对对，
这是形象的之，
对啊，
形象之一嘛，
不愧珍珠曾经当过那个万金石的代言人，
不敢当不敢当
所以这样子你说很短的时间哦，刚刚想说很短的时间，
大概隔年吧，
哦，隔年
没有，不是一整年哦，因为我记得没，对对，我记得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比方说我记得美金龙印象好像是 秋天吧，我有点忘记了的隔大概就是跨一年，比方说2023，然后跨到2024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场好像在五月还是六月，热热的天气。对，然后半马之后啊，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我也是有点差点要哭了，就是回终点。我跟你讲，永远都是回终点的那两 K 到不了的距离，就明明剩两 K 了，为什么这么远？
就是挑战自己的心魔。
对对对，我觉得我好像不行了。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了，你可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嘴巴一直喊不行，你的脚一直在跑。
哇”所以是分离的就对了，脑袋上半身跟下半身是分离的。
我还想说灵肉分离。
对，他说你就是嘴巴跟身体就不一致啊。对，然后因为这是我事后问他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会完赛？他说因为你嘴巴一直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但是你的脚没有停下来过，
因为摄影师在前面等你。
真的真的，而且就是他说真的不行的人他会停下来啊，他说你没有停下来。嗯，对对对对，所以他说你内心还是始终相信自己还是可以的。
原来
对对，好，那事情过完之后，21K 我觉得就是最长的距离了。在当年的我的生日是八月，那我的这些很厉害的朋友又来了，他说：“我告诉你，21K 离42K 就不远了。”哇
塞，我感觉好远哎！
对对对，然后他说：“镇西堡你有没有听过？镇西堡是超级马拉松，它其实最短是54K。对，然后但是他骗我说，你只要48K 就有落地签，落地签就是说他一定会就是。”表示你有完赛，你没有完成54，你只要到48你就完赛。42跟48才差6K 而已。
对耶，好容易上当。
6K 哦，
他们感觉讲的好像10块钱跟6块才差4块这样子。
就是成天看什么吧。
对对对，而且因为我碰巧我是个就是我没有高低感
的
人。的对对对，我没办法看什么海拔多高啊，代表多高，我看不懂。
就是傻傻的被骗去的意思。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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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只有脑波弱，是有一点
其实有点、
就是、傻傻的，
其实有点智障。
就傻乎傻乎，
他们知道，只要跟我讲说，哦，我跟你讲，这赛事很好玩，风景很漂亮，我就会去。但殊不知，所以以前有个很莫名的谣言说，珍珠不硬的赛事不跑。我说没有，是他们跟我说很漂亮，很好玩。我怎么知道每一场都是山路？
每一个照片都很美，快来快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好，那我就听信了，然后我就去了。好，去了之后。就这样子也是硬撑到我没有想过就在同年啦、同年然后就是同一年、就真的就是过几个月后、因为我本来想说再过两年再来个全马就好了这样子、我就是硬撑到 48K 了，我说我终于到了，我可以落地签，他们说 48K 跟 56K
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差 6K 你不完成吗？我的天哪，这些人真是恶魔、
是是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我是不是有 M 的体质？我在怀疑，
有，应该有，
我怀疑有，我怀疑有。我听了这句话就觉得，好像是那我为什么不完成它？然后就莫名的，我真的完成了。哇！然后在终点，这些朋友们居然有做布条给我，
哇，好感动哦！
恭喜出马完成。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会完成？他们说你就是这种人。哇！对，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所以就这样子莫名的完成了出马，也是超马54K。
对、
对，
我这样听下来哈，你知道我本来其实是完全不跑步的，我是快走派的，或者是爬山这样子。
你可以快走啊，你可以去快走，
我可以快走，
不一定要跑起来。他现在
开始糊弄我了，
对，他没有规定你脚要抬多高。
哦，真的，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甜蜜的话语。
等一下可以把他资料给我。
我是有一点点被打动了，那一点点可能就是一颗米粒大的一点点。
我想说节目进行到一半，我们终于要破题，就是其实珍珠是抗癌斗士变成铁人三项的斗士，所以这个铁人三项他要开始骗大妈也要入伙了，是不是？
其实可以，其实可以。
我想要说，就是大妈默默的完成了台湾的三铁。
啥？三铁要定义一下这样子，因为我刚刚才跟圣女讲说，三铁你确定有这个定义吗？
因为像珍珠的铁人三项就是游泳嘛、脚踏车跟跑步。
其实我们不要这么严肃，
所以刚刚
就是玩水，骑个 U bike， 然后走路就回来了。
你看，这又是甜蜜的话语了，各位听众啊，你们一定要小心，
这才是新三铁。你刚刚讲那新三铁没什么，
不要这么硬，
这样的定义的新三铁才有趣。
是是是，对对对，
这是新三铁2.0。那传统的三铁的话就蛮硬的，就是像比如说爬玉山、勇渡日月潭，
日月潭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以前 前听的是那个泰鲁格马拉松、嗯、他们可能觉得泰鲁格马拉松不够格，所以就变成要骑脚踏车环岛这样子、嗯、那这个台湾三铁大妈也完成了一项了呢、哦、
我前天去跑完玉山，我现在脚快要挂掉，
真的很强耶、欸、前天爬玉山、嗯、
没有厉害，这个是岔题岔题，
是是是，
你硬要call我就对了。
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珍珠从路上跑的变成海底蛟龙，就是你怎么
跑的，
有办法这种谁骗你去铁人三项了、
啊、好，这是一个甜蜜的魔手，
是
就是我的男朋友、啊、他其实没有骗我、嗯、他其实没有骗我，是我自己甘愿、嗯、就是说因为他是个玩三铁的人、啊、那一开始他就是都会陪我跑步运动、嗯、好，然后骑脚踏车，但是我不会游泳、嗯、我不会游泳、嗯、然后对我来说我是溺水过的人，所以游泳这一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心魔啊，
因为我是已经严重到水进去脸进去水里我就没办法呼吸的人，
对啊，
你说我要怎么游泳、嗯、对，那但是因为这样我突然有一天觉得说哦，他玩三铁好帅哦，嗯，我觉得我是不是也能跟他一起完成三铁，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好，那我来去学游泳、嗯、那我跟你讲，世俗的人尤其是有一点点年纪都会觉得学新的东西有点害怕，怕什么、嗯、啊，我是学不会怎么办，很丢脸，嗯，对，那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不要丢脸，学不会就学不会啊，嗯，好，那嗯多久学会没有时间的限制，十年总该会吧、嗯、又没有人在催我、嗯、你两年没学会我就打死你，不可能，对，那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说我只要有一天我一定学得会，我就可以去参加三铁，对，所以我那时候红十字会他每年的那个暑假他都有开游泳班，然后我就连三年都在初阶班、嗯、就已经到教练跟我说哎、欸，我好像连续看你三年了、欸、怎么有人初阶可以学这么久啊对对对，要连这样很快
要颁奖给你了，真的，
对对对，因为第一年我只会终于飘起来了、嗯、然后第二年我只会飘起来终于可以前进了，但是我不会换气，到第三年才真的会飘起来会前进会换气，哇，所以我真的是经历蛮久的时间，然后我这一篇文章写出来，我有很多朋友，我蛮开心的，来跟我说他们是旱鸭子、嗯、然后这辈子都没有打算学会游泳，告诉我说我激励了他们，他们也可以去学会游泳、
嗯、那你第一次的下水是不是就又是一个震撼教育、嗯、
对，没错，我以为会飘起来会前进会换气就叫做会游泳、嗯哦、所以我的第一场铁人三项是半铁，在微风运河、嗯、然后我记得我一下水的时候我就不能呼吸了，
对呀、啊，这太可怕了吧，
然后我男朋友就跟我说你在干嘛，你都没有前进欸，然后我就说我很害怕，我就踩不到地，怎么会这样，跟在游泳池是不一样的，
对，游泳池是封闭的水域跟那个微风运河，
原来踩不到是这种感觉、嗯、
太强了，
对对对，就是而且原来你不能在水上做好好的停留不叫做会游泳，嗯，对，所以在那一次之后当然我也是完成了，我莫名的、
嗯、真是太强了，旁边有个救生艇我可能立刻就跳上去，
好，我跟你讲旁边的，我跟你讲湖上都没有人了，就只有我男朋友跟我、嗯、因为他会陪着我、嗯、然后救生艇来说我要不要载你回去，然后我那时候才到一半，我跟他说我不要，我坚持要完成，
天哪，
然后我就是又害怕，然后
又都没有不能呼吸的窒息感，
我就是有不能呼吸 啊，但是又告诉自己说我要冷静我要冷静，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的，嗯，然后就真的就上岸了、嗯、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虽然时间有超过，但是微风运河那一场他蛮好的，他让时间超过的还是可以再继续，哇、嗯、对对对，
那这传说中的天使是不是就是旁边的一凡哥呢，
对，没错
我们刚刚说一凡哥齁就是假装天使就在讲说假装是凡人的天使，
对，落入凡间的天使，
所以一凡哥你也太过分了吧，人家才刚学会游泳你怎么就叫人家去报这个半铁了，
哎、欸，等一下，是你主动说要吧是你主动说要去的还是他逼你去的，还是两情相愿去的，
好像是他约啦，他约说、嗯、啊，反正你都学会了我们来第一场铁人三项吧，
所以这个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真的那他一下水踩不到地的时候踩不到底的时候、嗯、他是怎么跟
你
分
享的，你是想救你吗你是想救他吗，还是
带那个浮标、哦、给他扶着，对啊，
但是扶着还不能呼吸，
是是是是是
對，他可能傻眼啊，他可能想说、欸、怎么会有人抱着浮标还说他不能呼吸啊
那你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你是很想要急着去救他吗，还是你想要就是催促他你快点你给我怎么样，你是生气还是你是急躁还是你是担心还是怎么样呢，还是都有，
不是，因为其实他已经抓着浮标了
已经没有生命的危险，就对，
所以我就在看戏、啊、
哇好淡定哦
他看我能抱着浮标挣扎多久
哎、欸，踩不到底的那种心情真的很可怕，
恐惧，恐惧，真的，真的。
它的池水其实就是很浊，你看不到下面，那也是另一种恐惧。嗯，
不晓得有没有鳄鱼啊，还是什么奇怪的生物跑出来？嗯
嗯，那游泳池都不一样了。
其实我个人也是想要挑战台湾三铁，所以我的确有去过永渡日月潭的现场、啊、但是我去了那个现场，命运的安排就是我刚好月经第一天，所以我就有一个借口说，哎呀真可惜我不能下水呢。
其实没关系，他每年都举办。
然后我告诉你，那个心魔是即使你会游泳你也有浮标，但是你就会觉得怎么下得了水，因为那个烂泥，烂泥之外就是旁边的那个海草一直抚摸着你的小腿，然后我就觉得好恶心，我根本走不下去，我如果在中间怎么样了怎么办，是心魔。
对，有时候就是心魔、嗯、其实有时候恐惧就是一种未知，
对，
我不知道会怎样，
没错、嗯、
对，然后急，心里不要急，要冷静、
嗯、而且你在路上你还不会感觉到死亡的威胁，你在水里面你就会有一种死亡的威胁、嗯、
会，而且你越急会越慌
啊、哦、真的。 嗯， 嗯，
对，
所以一帆哥的角色就是就是敦促他把它完成这样子吗？你那时候有给自己一个就是目标，就是说你今天把它完成就好了这样？
没有，哎、欸，
我、哦、没有哈，
陪他就好了，
就是没完成也没关系，
到哪里就到哪里。哇，
所以我也想问，一帆哥的一生就是这么的一帆风顺，还是说你在挑战三铁的时候，你也有自己的挫折或低潮过吗？
我挑战三铁啊，哎、欸。
好，一帆风顺，我知道答案了。那我们回到珍珠身上好了，
干嘛不让他讲完？那这我会剪掉，来，你让他讲，你让他讲。
Okay, okay, 嗯，好好，
你想好再讲，没关系。嗯，
哦，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是一个从小生长在很有爱的家庭，啊、然后是一个就是他做什么事好像都难不倒他，因为他就是会这样笑笑的说：“嘿嘿，应该可以吧？”啊、然后就完成了。
这果然就是一帆风顺的人，
对啊，真的是一帆风顺。
因为他可以因为莫名其妙抽奖抽到226的那个门票，嗯、而且是澎湖的铁人这么硬，然后没有练居然完成了。我那时候想说他一定不会完成的，因为没有练啊，还这么硬，澎湖真的很硬。
是是是，
他莫名的就完成了。
欸，怎么完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回想一下那个过程。
其实游泳的话也是就游着游着就游完了。
我就打他哦。
你这样作为那个珍珠的人生教练来着哈。
就是要看乐观面，
我知道
了，
对、
啊、
就没有什么乐观悲观，反正就是去完成就对了。
没有，就是在一帆哥的生命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会变成珍珠的那个 slogan、
哦、
好好，是他想到了，他想到了。
在游泳，因为三铁嘛、嗯、游泳的时候反正就是想快乐的事情啊，
真的、哦，
因为很长啊。
你这想着珍珠吗？
都有，就是、
他这都不敢否认啊。
你敢否认，今天就要跪算盘了。
是，对，想着快乐的事情就游完了。然后脚踏车部分，因为真的太长了，嗯，他要骑180公里嘛。嗯，
天哪、啊！台北骑到台中的距离，
天
哪、
啊！然后那边又上上下下，然后就是，然后又中午又很热、嗯，其实有点想睡觉。嗯，
骑
到后面
邊睡，
就是我在找地方要。要睡觉，
这段蛮好笑的。
休息一下，嗯、然后就其实哎、欸，那边有一个公车停，嗯，但是觉得好像太阳太晒了，再下一个好了。嗯、那个树下好像可以，可是觉得有点脏脏、嗯，然后就其实就骑到了，
嗯、一直找地方睡觉，就骑着骑着就到终点了。
这完全就是你们两个刚刚的故事，不是吗？从那个一开始。是多少？3K、9K、42，
莫名其妙，
我真要笑死哎、欸！
真的哎、欸，人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哦，不要想太多，
不要太复杂了。
对对对，
大妈本人我想太多了，真的。
大妈，你就是可以完成新台湾三天，
对，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
我快死掉，我才从玉山下来。哦，好，所以、欸、我再科普一下，这是要科普吗？还是说那个就是帮大家补一下知识？就是226的意思其实是三项的公里数，
对，
没错嘛，哈、嗯，然后是连续完成吗？
对、啊
嗯，
就是说时间
同一天内，同一天内，而且还有时间限制，
同一天内。
哎、欸，比方说哎、欸，你要怎么讲？17个小时，
4点还是5点的时候？
反正就大概17、16个小时内要完成。
天黑比到天黑了，
对，天黑下水、
啊、是那个
凌晨比到
成绩比较好的，就是还是天亮就结束了。哦，
对。對，
所以我想说，喜欢这种马拉松或者是三铁的人，并不是说你愿意跑就可以跑，很大部分的是要有签运，对不对？就是你们的报名其实是很有竞争力的，然后所以就是中签率是不是也是？
哦，没有诶，要看赛事。嗯，比方说像万金石就是要抽，嗯，什么东京马拉要抽，
对，
前三项其实有钱你就可以缴了。
哦，没有幸运这件事，
账户账号在这边，点以下链接。
所以只要你想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挠你。
对对 对，
有没有签运也不是困扰，反正去做就对了。
对对 对， 對，哇，
好，那这样时间快转，前三项中间，不是中间之后呢，又进行了很多不同的运动，对不对？
哦，对对，
而且都是那个肌力要很强很强的运动。嗯，就是你真的就是有这种，
就莫名的，就是爱上 M 的感觉，爱上痛的感觉，
越在自己，
因为痛着痛着发现痛才是活着，
啊，越痛越爽这样子吗？
对，越痛越有活着的感觉。
对，我用身体在感受我人生。
哇，那我们常常讲说很正向的是，就是你获得最大的能量。那你最爽的是哪一种运动呢？你觉得目前为止，
哦，
你就完成它，我就哇。我的人生好爽啊，
在路上跑的，在水里游的，会不会哪天你就在天上飞了？
有点想啦，你说开飞机吗？
高空弹跳或者是自由降落这种，
啊，我现在的运动也是算在空中，只是没有在高空，嗯，比方说钢管我们就是空中人，嗯，
哦，对耶，
欸，对，我们也是空中人，嗯，所以我也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了，
真的，
对对对，
珍珠跟阿福一样都是钢管舞老师哦，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哪一个完成你觉得最爽？
其实每一项运动都有 不同的爽度，哦，比方说我完成了马拉松，我很骄傲，因为我居然可以，我以前就不是这样的人，我居然可以完成马拉松，天哪，啊，我居然可以完成铁人三项，这不是小学课本里面那个很遥远的距离吗？怎么铁人三项怎么可能在我人生里面出现？
真的，
他应该就只是在电视上，嗯，或者是杂志上。这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
都是别人的故事，
连想都没想过，
绝对不会是我的故事。
以前是连想都没想过，嗯，哦，然后甚至越野赛，哦，然后到划龙舟。那时候我也去划龙舟，嗯，哦，那就是爱上运动之后，因为运动圈有太多朋友，嗯，他们会带你玩各式各样的东西，嗯，所以就这样人生过得很开心。哇，哦，包括去划水，嗯，哦，然后SUP 啦，潜水，甚至到了潜水，嗯，一开始是脸进水里都不能呼吸，嗯，现在还要憋气，嗯，
就是自由潜水这样。
对，一开始是那个背气瓶的潜水，嗯，后来到了自由潜水。对，然后再到空中，嗯，哦，就是钢管这样子，嗯，那如果以目前来讲，我觉得获得最大能量是钢管这一件事。哇，如果每一个我都很难取舍，但是目前最大能量是钢管这件事，嗯，而且是从教学之后，
哦，真的，哦，
当然是体验了钢管之后觉得说，嗯，天哪，我居然能可以做这种东西耶，因为钢管是一个真的要力气又很痛的东西，嗯嗯嗯，但是我也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所以不是人人可以做到。
比，嗯，如说一凡哥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项目赢过您啦。
太难了。
哎，欸，但是他会钢管哦。哎呦，哇，欸，他是有跟着上课
的，
哦，
你们真
的
是互相教学的吗？
真的，
我们要互相让对方痛。对，
现在都他让我痛。
再度的印证 SN。
对，我们互相。
所以钢管这样子接触多久？
五年多六年了，
哦，也这么久了。
对，然后误打误撞就是考了师资证之后去当了老师，嗯，其实当初考师资并没有想说要当老师这件事，纯，嗯，粹是我真的非常的热爱，嗯，我想要更了解他，嗯，哦，那考了师资之后我觉得哎，欸，我真的有更了解他，欸，可能在一些动作的拆解上啊什么我变得更清晰了，嗯，所以我觉得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嗯，那只是误打误撞就刚好有教室要找老师，嗯，那老师就问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去，那我也只是想说嗯，那时候就是心情有点就是天哪，我要吗，我会吗，我可以吗，嗯，然后我问我一个钢管的同学，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把你喜欢的事分享给别人，嗯，就这么简单而已，嗯，没有多想，嗯，以至于我现在在教学的过程中，其实你说累不累，当然会累啊，怎么可能不会累，我一直在用我的体力，但是每一个过程中每一堂课我都觉得很开心，嗯，尤其是当你在教学生发现学生做会的时候，啊，你会比他还开心，嗯，对，因为就像我学会一样啊，我觉得他学会就像我学会一样，而且这么难的是他学会了，嗯，而且看到学生一点一滴在进步，你会 甚至比他还开心。嗯，
哎、欸，那我好奇的是，就是珍珠生病前的工作是类似什么样的性质？那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你觉得生病前后给你最大的
有不同的工作选择吗？就是为了就是调养身体啊，嗯，让自己修复、啊嗯。
生病前包括生病后，其实我都是长期在做服务业，都是接触人群的、嗯。那只是说不一样，现在是教学、啊、哦。以前我只需要跟客人讲讲话，卖卖他东西、啊嗯，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教会他，而且是要正确的教会他。
所以你现在的正职就是钢管舞老师这样。
对对对对，
哇，好棒、啊、嗯，怎么样？要报名吗？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生病的当下，你真的会自怨自哀，觉得说为什么是我？
哦，会。
但是在生病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礼物，
对，
它给你的人生一个转变的契机。
嗯、对对对，我是一个从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啦，等于是从黑暗的谷底走进阳光的人。嗯，然后我得到了这个社会很多温暖的能量。嗯、然后也我觉得人生是 被逆转了、嗯、因为这些都是我一辈子都没想过的事、嗯、包括我小时候、嗯、小时候不是什么 你有什么梦想吗？长大要当什么？我从来没想过我长大我要跑步，我要骑车，我要游泳，我要当老师，怎么可能、嗯、对， 这都回想起来觉得不可能的事、嗯、对，
我觉得这样子听下来就是脉络上有感觉上，因为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是不是狮子座？
嗯，我是处女座，但是你但是你猜得很准，就是我是偏狮子、哦，因为我是处女头狮子尾。嗯，对，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听起来的个性，就是说你喜欢人群，然
后我喜欢
带你进入这样子的修复的过程的运动的这些能量，也都是你的朋友。就是说你是喜欢跟人接触，然后你也是透过教学才获得最大的能量的过程当中，这时候我觉得听众大家可以去想想，如果你自己。如果假设你现在正在面临疾病的时候，如果你的个性刚好是跟珍珠一样的，你或许可以用珍珠这样子的方法，嗯，就是说正面的面对很多朋友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很多的方法去运用的过程当中，那你就可以慢慢得到修复。
而且我还有听到有一个就是不服输的精神，嗯，因为珍珠都会觉得说，
偏狮子座，
对，如果我学不会，不是很丢脸吗？嗯，但是没关系，我花十年来学，结果人家三年就去跑那个微风运河，就去游泳了。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个性上面可以让自己。修复得到很多正向的能量是这样子来的，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嗯，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讲一个很好笑的，反而就是说还好我有生病，嗯，我以前都说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啦，就是很想出书的梦想，嗯，我都想好书名说如果我没那么倒霉，嗯，如果我没那么倒霉，嗯，我不会获得这么多的这些这么棒的事情，嗯嗯，这些到你七八十岁老的时候回想起来那是多么棒的事情，
嗯，这就呼应到也是倩华姐的因缘，就是我们上次才访问了张念慈老师，念慈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失败要趁早。
嗯，对对对对对，
人生会更好。
所以疾病来得早，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
不见得是坏事，嗯。而且疾病让我领悟到一件事，一路玩到挂。
对。
所以很多人看说，哎，为什么我每天这么忙碌？嗯，我说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嗯，我要把握每个时间，嗯，而且我相信人生有跑马灯这件事，
嗯，
因为我曾经在生小孩的时候是就是
血崩
，然后我送医院的过程中，我不骗你，所以难怪电影会这样演，它真的是黑白的画面，是你以前都没看过的画面，小时候的画面一直跑出来，所以后来生病后，我告诉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让自己快乐又精彩的事，因为在我可能要走之前，我的跑马灯跑出来是这些，我在骑车、游泳、跑步有多么快乐的事，
快乐的画面
是这么精彩，而不是看电视、吃东西、看电视、吃东西、
追别人的故事，
对对对。
嗯，所以这样子的哲学，人生哲学就是包含运动的一个哲学，就变成是你的人生的纪录片这样子。
嗯，是是是，嗯，是，对，
包括一凡哥嘛，你也是纪录片的主角之一嘛，
他是导演
哦，导演 哦
，对对对，
欸。那最后导演应该要帮大家鼓励一下，说如果完全不运动的人，欸，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完全不运动的，欸，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我是蛮喜欢动来动去的人啦，所以如果有那种完全不运动的人，你要怎么告诉他说你该来运动了呢？
就运动是很开心的啊，嗯，对啊，不要给自己压力啊，嗯，
对啊，哦，对 不要给自己压力，我觉得这很重要。嗯、很多人给先给自己压力了，还没动就给自己压力了。哦，啊、跑步很累吧？脚很酸吧？啊、你都还没跑。
而且我觉得一群人就是更有比较的压力耶。如果大家都完成了，我完成不了，我就放弃了，怎么办？
对、嗯、对，
怎么导演有什么
会比较啦，就是自己去比较，其实不用去比较啊。
嗯、啊，跟自己比较就好了。
对，跟自己比较、嗯。
而且我觉得很难的，就是像我的新年新希望也是希望可以运动嘛。但是人就会有一种惰性，就会觉得，哎，我有时间我就会去运动。但是殊不知你是要强迫你自己去运动。
对，其实要强迫自己。
你说有时间，你说有时间去追剧或有时间去干嘛？但是就是没时间运动。
对对对，
跨出那一步了。
对，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把你觉得有兴趣的乐趣的部分。放在那运动里面，像你刚刚说我游泳那一段3.8公里，嗯，其实我就在边游的时候边乱看啊，
看什么？
哎、欸，对、啊，看什么？讲清楚，
看什么？
讲清楚哦，看什么？
旁边的美女，
注意哦。哎、
欸，
我现在才知道哦，
因为刚刚说脑袋不能乱想，就是把它完成。但是你会乱看，看什么呢？
你以后不准游3.8公里了。
没有海龟啊！
哦，海草啊，海龟啊！
我觉得这是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因为你如果在焦灼于说我要完成这个赛事，会给自己很多的痛苦。
是，
但是如果你在欣赏旁边的风景，你就想说，哎、欸，这个公车亭好像有点热，哎、欸，这个好像也不适合睡觉，因为你一路都在欣赏风景，然后你反而默默的就完成了，
感觉就可以切正念了，这样子
啊，对啊，真的
有哎、欸，我以前跑步的时候真的有过，就是。我很少自己一个人跑，我都通常会有朋友或是像男朋友会陪我。嗯，我真这有一次跑南横真的是一个人。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一个人我可以吗？我不会很无聊。后来发现跑着跑着，因为南横很漂亮，我在看所有的花花草草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说，天哪，我的生命还可以活着看这些东西。嗯，它本来可能是不在了。嗯，那我要好好的把握这些时间看这些东西。嗯。
那我想问一下珍珠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你会定期去健康检查吗？
哦，我目前都是不用3个月追踪，但是在一年还是要回去再观察一次、嗯哦、就是他就会做一个大检查，比方说照超音波，然后乳房摄影、嗯、乳房摄影很重要，我呼吁女生们都要去做、嗯哦、不要小看自己的。 我记得在罹患的当下，一群劝我说不会啦，我都有纤维囊肿都没有回诊了，他们都跑去检查了，听到都吓到了，真的有这种事。
就是有的时候好朋友不见得是好朋友，但是坏朋友可能是好朋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要借由珍珠的故事啦，来就是因为大家的身体的状况你不知道哪时候会面对这样子、嗯、所以借由珍珠的故事，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可以听到珍珠这样的、欸、虽然是在讲疾病，可是我们今天一直在笑、欸、
是
怎样，是、
啊、
很欢乐的疾病。
提醒大家说你永远都有选择的机会，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千万不要轻易的放。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周大官一样、嗯、就是、欸、我有两个朋友，开心的面对跟不开心的面对，我选择开心面对这个朋友、嗯、因为我还是得面对，
没错、嗯、
那我笑着面对。
那在最后我还是想要分享周大官的诗
做结尾，太好了，
没错、嗯、他有一个最有名的那本书、嗯、那个诗集也是叫做我还有一只脚，我还有一只脚，贝多芬双耳失聪，正龙水双眼失明，我还有一只脚，我要站在地球上。海伦凯勒双眼失明，正风喜双脚畸形，我还有一只脚，我要走遍美丽的世界。天哪，10岁的人可以写得出这个诗，
我觉得他的内心有一个老灵魂，
真的太强了吧、嗯、就是我10岁的时候，海伦凯勒跟郑风喜是谁我可能都不知道，
真的听完这一集我希望大家周大官追起来，
真的真的
因为他的一个10岁孩子，可是他讲的话都有触动人心、嗯、
真的再次感谢你的女儿哎、欸，
真的哎、欸，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他了吗？
哎、欸，搞不好可以哦，我们 Q 一下 Q 一下，
因为大妈也很喜欢做亲子这一方面的课题、嗯、
对对对对对，他
就可以有他20岁咯、嗯、
而且迪克今天没来他可能又会敲碗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谢谢珍珠还有一凡哥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我们下次见咯，
再见，
拜拜
拜拜。